抵挡魔鬼。读经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彼得前书5:8-9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雅各书4:7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启示录12:11。神的对头魔鬼有一个名字，称为撒旦，意思就是抵挡。启示录12:9对他有这样的描述：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明显地指出了他的工作就是要迷惑人，叫人不要神，远离神，对神生发疑惑的心而不拣选神。我们祖宗的堕落就是撒旦的杰作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脱离了魔鬼的手，不再听从他，也不随从他走灭亡的路。他当然是不会甘心就此罢手。我们一再地提起过，虽然他不能再使我们走回灭亡的路，但他却能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搅扰，叫我们不能好好地享用神的恩惠，重新落在愁苦虚空里。虽然是如此，神也给我们知道撒旦的各种搅扰人的方法，借着信靠主耶稣和他所做成的，我们可以向撒旦夸胜。一、撒旦的各种工作。晓得了撒旦在人身上所做的各样搅扰，我们就能认识他的诡计，不给他有胜过我们的机会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哥林多后书2:11。在下面让我们看一看撒旦对付人的各种手法。一、试探人。试探就是撒旦给人一些诱惑，叫人接受了他的诱惑，就陷入了他使人犯罪的圈套里，听从了他的话而背弃神。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，正是上了撒旦试探人的当。他一直给人看见要追求满足人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而不理会这样追求的结果是犯罪。撒旦对人进行试探的地方是在人的心思里，他把一个能使人离弃神的思想放进人的心思，人不拒绝这种意念，反倒接受了这种意念，撒旦在试探人的工作上就成功了。我们从撒旦试探主耶稣的经过来看试探的内容，请看马太福音4:1-11。这里记载撒旦给主耶稣三个试探。第一个是叫主耶稣去注意人肉身上的缺乏，第二个是叫主耶稣注意人的名誉和地位，第三个是叫主耶稣注意世界的财富和权势。在这三个试探里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原则，就是听从撒旦的指导去满足人自己的欲望。撒旦十分清楚人的弱点是在于贪爱眼前的好处，因此他不明明地叫你不要爱主，他只要告诉你世界的美丽可爱，他也不明明地叫你去犯罪，他却使你晓得满足人的情欲使人感觉十分舒服。他把各种各样的心思放进人里头，如同自意、爱世界、专爱自己。人一接受从撒旦出来的心思，人很快就在他面前倒下去。他对神的儿子耶稣也有胆量去试探，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，他更要张狂地来进行试探了。我们感谢主耶稣，他留下一个对付试探的好模样。他在受试探的时候，他持着神的话，坚决地拒绝一切从撒旦来的意念，就叫撒旦的试探完全失败了。 撒旦的试探是不住地朝向神的儿女们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，路加福音4:13。因此，一次胜过了试探，不要以为以后不再有试探了，这是愚昧的想法。我们得时刻学习拒绝一切使我们脚步转离神的意念，试探就不能在我们身上显出果效来。二，控告人。撒旦还有一种在人心思里对付人的武器，就是把人带入受控告的光景里，因为他是称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启示录12:10。他不单是抓住我们的软弱去控告神，更厉害的是在人的心思里去控告人自己，叫人怀疑神的恩典，怀疑自己蒙恩的事实，叫人落在灰心绝望和自怨自怜的里面。一些在神面前有过软弱或失败的弟兄们，常是受撒旦控告的对象。他将我们从前的愚昧或是罪过摆在我们眼前，同时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你是这个样子，这样的得罪主，主不会悦纳你的。或者说，看你常常这样的软弱，恐怕你还没有得救。这些心思一受挑动，人就陷在极深的黑暗与愁苦里。撒旦叫我们感觉神离我们是何等的远，又叫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的不义和不洁。而这些不义和不洁，都是我们在主的血里受了对付的，是神已经赦免了的。他叫我们看见那些已经在神面前了结了的事，如同新鲜的事实。我们若是接受了他的控告，我们就落在他的摆弄里，享用不到神的恩典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罗马书8:33-34。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？希伯来书9:14。神不控告在基督里的人，也不定他们的罪，并且洁净了人的良心，使他们不再觉得有罪。参看希伯来书10:2-22。因此，一切的控告都是出于魔鬼，我们不要接受，倒要凭着充足的信心站稳在神的应许里。叫人心里有点困扰的，就是怎样分别控告和圣灵的光照，我们简略地提一下。第一，控告是翻出已经蒙了赦免的事来搅扰人，光照是显明人还未有对付过的罪。第二，控告是叫人只看见自己的罪而在黑暗里打滚，光照是叫人看见神赦免的恩典而使人俯伏认罪，重新活在赦罪的平安里。第三，控告是叫人疏忽或忘记神的应许和信实，光照却引人进到神的应许里得安息。三，折磨人的身体。撒旦不止在心思上对付人，也在人的身体上给人折磨，叫人生病，叫人受苦。圣经上好多处记载着被鬼附的人的事，他们不由自主地伤害自己的身体，心思充满了黑暗和愁苦，完全是非人的生活，跳进水里和火里，住在坟茔里。参看马可福音5:1-5，路加福音9:39，马太福音17:14-15。撒旦这样的折磨一个人，叫许多人陪伴这人受苦。他折磨神的儿女，为要叫多人有借口而不要神。我们又看路加福音4:39，主耶稣斥责热病，就治好了彼得岳母的病。照道理说，热病又不是人，又不是兽，是没有位格的，为何要斥责他呢？ 主在这里看见他的病的来源是由于魔鬼的折磨，因此他就斥责躲在热病后面的魔鬼。我们不是说凡人生病都是出于魔鬼的攻击，但我们不能忽略魔鬼有可能这样对付人。因此，若人生病不是出于自然的原因，也不是因为犯罪而招来神的管教，或者是按着正常的治疗而没有果效，我们都得查查究竟是不是魔鬼的折磨。如果是，我们就当拒绝接受这病，也抵挡魔鬼。有一位弟兄莫名其妙地病倒了，医生来看过，也诊断不出病症。就是这样拖了很长的时间，这弟兄也苦透了。有一天，另一位有属灵经历的弟兄来看他，了解了这种情况，就对生病的弟兄说，恐怕这病是出于撒旦。他们就一同祷告，求主除掉魔鬼的作为。稀奇的是，第二天，这位弟兄的病就没有了。务要抵挡魔鬼，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四，兴起环境来恐吓人。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四节，主耶稣又是以斥责来平静风浪。这事实也说出了撒旦躲在风浪的背后来对付人。使徒行传里好多处记载了使徒们当时所处的凶险的环境，我们不能忽略这些环境是由于撒旦的鼓动而兴起的。借着环境上的凶险，甚至是威胁着人的性命，叫信主的人不再跟从主，或者不敢明明地承认主。主又说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。撒旦用什么方法来筛神的儿女们呢？就是借着他所兴起的环境。历史历代以来，撒旦没有停止过这种借环境来对付人的工作。有些时候不单是给人恐吓，并且是实在的置人于死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安慰，神是管理一切环境的神，连撒旦的动作也在他的管理的里面。神所不许的，什么样的环境也不能伤害我们。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诗篇七十六篇十节。即使撒旦能兴起各种凶险的环境，我们深信神是时刻在监察着，我们仍然凭着坚固的信心站立在主面前，死在神的旨意里也甘心。这样就叫一切的凶险成全了神的美意。另一方面，神也给撒旦的活动画上了界限，不许他在神的旨意以外伤害神的儿女。五，压制人的心灵。神的儿女们常常会感到心灵受捆绑、受压制，叫我们得不着释放，交通的生活受打岔。我们不要轻忽这一点，在神面前受光照。若不是还有罪没有对付，就当留心这种压制的来源。一位弟兄曾经遭遇这样的事，有一次他要领一个聚会，在聚会前莫名其妙地在他身上有了一个极大的黑暗，叫他等候侍奉主的灵好像泄了气一样，完全没有劲。这弟兄马上在主面前俯伏求光照，主没有给他看见什么，但是这黑暗的压制没有过去。后来这弟兄里面受了提醒，他确信这压制是出于黑暗的势力，他就奉主的名宣告他不接受从神以外来的一切，马上那压制就过去了。有些时候，撒旦把一些害怕的情绪放进人里头，或者把一些烦乱的情绪注射进人的心里，不管是怎样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压制人，使人不得安然地亲近神。六，假冒圣灵来欺骗迷惑人。 撒旦最阴险的手段就是假冒圣灵来欺骗人。圣灵所做的事，他都来假冒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马太福音24章24节。因为连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，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。神的儿女若是只注意外面的表显，很容易就受了欺骗。所以对于一切神奇的事，都不要太单纯地以为都是圣灵的工作。特别在追求圣灵充满和圣灵恩赐的事上，格外要留心。撒旦的诡计是够狠的，他装作光明的天使，外面很不容易分辨出来。他借着一些人行一些神奇的事，传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叫神儿女们跟随主的路走歪了，还自以为是火热的拣选主。历史上已经有不少人受了欺骗，现在撒旦仍然进行这一种蒙蔽，结果败坏了人的信心，也叫一些人一生尝尽愚昧的苦果。神的儿女们若是都按着正义来领受神的真理，撒旦的假冒便没有机会出现。不管他外面装得怎样像，神的话都能把他的真面目揭露出来。二，勿要抵挡撒旦。从外面来看，撒旦的工作好像很凶狠，圣经也说他如同吼叫的狮子，但是主却提醒我们说，勿要抵挡撒旦，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这样看来，他也不能说是了不起的东西。我们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，他一定要退去的。所以我们这样说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万不是他的敌手。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靠主去抵挡他，他就要失败在我们面前。不管他用什么方法，他的失败是不能改变的了。为什么他注定是失败的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就要来认识我们能抵挡撒旦的根据。提到这一点，我们还是把握住征战得胜的原则，就是享用主耶稣已经做成的。我们来看主是怎样的对付了撒旦。一，除灭了魔鬼的作为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这本来是一个事实，但是当主耶稣来了以后，撒旦就不能像以往那样张狂，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约翰一书3章8节。主已经显现了，并且继续地显现在信的人身上。主在哪里，撒旦的作为就要停止在那里。我们若是常让主从我们身上显出来，撒旦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做工的余地。二，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。撒旦借着死来辖制人，使人脱不出死的权势，但是神的儿子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希伯来书2章14节。撒旦指着人的罪要人死，主就替我们进入死，叫那掌死权的魔鬼不能再借着死来吓人，也叫死亡在信他的人身上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。死亡既不能再威胁人，撒旦就失去了辖制人的凭借。三，摧毁了撒旦的权势。主耶稣不单是借着死来败坏了魔鬼，也借着他的复活摧毁了撒旦的权势，并且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从撒旦的手上夺取过来。启示录1章18节。主复活把撒旦和整个黑暗的权势击倒了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。主既得尽了所有的权柄，就不会有任何的权势可以超过他。主没有经过死而复活以前，他的名已经叫撒旦的阵营震惊。 现今因着复活的大能，得着了一切的权柄，把撒旦践踏在他的脚下，叫他绝对地处在失败的地位上。主耶稣完全地胜过了撒旦，因着主所做的，叫魔鬼的权势完全地倾倒了。因着主所示的，我们更清楚地看见，撒旦本来就是在主耶稣身上毫无所有的。参看约翰福音14章30节。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，因着主所做的和主所示的，就不会让撒旦有活动的余地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约翰一书4章4节。三，怎样支用主的得胜？主胜过了撒旦是一个属灵的事实，我们借着信心支用这个得胜来抵挡撒旦，就叫撒旦立刻逃跑。我们怎样来取用呢？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这是指出胜过撒旦的秘诀。一，信心接受主的血，叫我们时刻洁净自己，不给撒旦留下攻击我们的破口，也深信主的血必把神赦免的恩典带到我们身上，叫撒旦不能得着控告的借口。二，按着正义领受神的话，领受过来就紧紧地持守，一切与神的话合不上来的，都绝对地拒绝。三，最要紧的一个态度，就是轻看自己的性命，肯付出代价来守神的道，至死也要站在神的一边。个人的得失并不要紧，神的旨意才是我们该注意的。这样子就叫撒旦得不着击倒我们的可能。我们借着这样的信心来抵挡撒旦，神告诉我们他必定逃跑，主的得胜就显在我们身上。四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不单是抵挡撒旦，我们还要进一步来对付他。撒旦能攻击我们，多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了破口，给他留下了地步。我们若没有留下破口，他要向我们发动攻击就不容易。因此，我们常常提醒自己，不要制造破口，该对付的罪，不要让它拖延下去，存留下来的亏欠赶紧清理掉，不合圣经真理的事，不要马虎地处理，对神给我们的应许，得要好好地守住，也不要为着人的情面的缘故，叫自己不照着神的话来生活。对于这些事，我们不随随便便，便不至给魔鬼留地步。弟兄们，千万不要以为一点小小的事不要紧，一道堤坝的坍塌也不过是从一个小小的漏洞渗水开始。同样的，一个神的儿女本是与撒旦无分无关的，但是若留下一点地步，就会成了撒旦眼中可吞吃的人。神的话既是这样重地提醒我们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怜悯来操练自己，时刻站在主的一边，向撒旦夸胜，就是举起基督的得胜，叫撒旦退去。